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全球民主峰会正式开幕，聚焦三大主题。拜登称向乌克兰派兵不在考虑之列。一带一路跨了，中国印尼合建高铁，桥墩倒塌。另类挑衅，大量中国渔船赴印度洋非法捕捞。澳洲电力疑遭中俄黑客网攻，国会已修法授权反击。不明人士上门要带个仔走，中国维权律师之妻痛斥荒唐。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东时间12月9日早上8点，首届全球民主峰会正式开幕。拜登致开幕词，来自110个国家的政府、公民社会和商界领导人出席了拜登主持的线上峰会。峰会聚焦三大主题，包括对抗威权、打击贪腐和促进对人权尊重。美国国务院表示，峰会旨在通过集体行动应对当今民主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包括英国、日本等110个国家与地区受邀出席峰会，台湾亦在受邀之列，但中共、俄罗斯、泰国、越南和新加坡等国不在名单之列。有专家认为，这次民主峰会亦都主要针对中共，全球民主阵营将形成大联盟，共同抵制中共极权的扩张。旅美时评人士蓝述表示，整个西方国家对华政策在过去的50年里面一直存在着对中共的幻想，特别是过去的20年里面，中共加入世贸以后养虎为患，造成了今日这种局面。蓝述又表示，要令到所有的民主国家即刻在对华政策上转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民主峰会没有直接点中共的名，蓝述认为美国不点名是为了另一些弱小的无力强硬应对中共的国家能够有一个比较低的门槛加入这个联盟。蓝述预期在这次民主峰会上，除了谈论怎样去抵制中共之外，很可能所有的这些国家会进行商讨怎样去对中共明年的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因为正在中国发生的群体灭绝罪是违反人权、灭绝人道的最严酷的行为。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的紧张局势一直上升，拜登政府8日证实，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下，向乌克兰派遣美国军队不在考虑之列。拜登在8日前往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之前向记者表示，如果我们的北约盟国受到攻击，那根据北约盟约第5条，美国是有道义上的和法律上的义务，这个是一项神圣的义务，但这个义务不适用于乌克兰。他提到，这个亦都取决于其他北约国家希望怎样做，但是关于美国将单方面使用武力对抗俄罗斯的想法目前还未被考虑，如果入侵发生会有严重的后果。前一日，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长达2小时的双边视频通话。在电话会议中，拜登亦都话俾普京听，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升级，美国和盟友将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和其他行动作为回应。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都在各自边境囤积重兵，俄罗斯调集了近100万军队及其装备，乌克兰有超过12万驻军。但有时评人士认为，在最近双方的罕见的摊牌中，发现其实俄罗斯、乌克兰和北约都没有打仗的意图。中国对外扩张的一带一路在很多国家都遭遇来自民间的抵制，而这些项目工程在施工的时候频频发生事故，质量信誉备受质疑。由印尼和中共政府合建的雅曼高铁工程近日发生意外，一座桥墩在搬移过程中倒塌，所幸工人及时逃开，没有造成伤亡。有人拍下了意外的过程，这条视频在社交媒体广传， 根据条视频，四个挖土机搬起桥墩嘅时候，个桥墩突然间跌咗落嚟，撞到其中两部挖土机。呢条视频喺八号傍晚约五时上传到 Twitter， 条贴文被点开过33万次。印尼媒体报道，承建雅曼高铁工程嘅系印尼中国高铁公司 KCIC。倒塌的 DK46号桥墩位于西爪哇省卡拉旺县特鲁克姜比 Telecombi。 这间公司表示，因为工程品管监督团队发现桥墩的位置偏左，要求营建商移除桥墩重造，但因过程中并没有遵守标准作业程序，而导致意外发生。雅曼高铁是中国一带一路下的印尼相关工程，号称要将连接首都雅加达 Jakarta 和西爪哇省省府曼隆 Bandung 两地的车程缩短至40分钟。不过雅曼高铁工程引发当地民生、安全、环保等问题怨声载道。在印太地区的局势不断变化之际，有大量的中国渔船正在不受管制地前往印度洋西北部，使用巨大的新式网具非法捕捞金枪鱼。渔业观察组织挪威非营利组织安全食品追踪 TreatMac Tracking 在12月8号发布最新报告，在印度洋公海上的中国渔船数量自2016年以来激增了6倍，而且数量逐年上升。在该水域还未有捕捞鱿鱼的相关管制，但是这个渔业观察组织依靠船舶跟踪数据、卫星资料和绿色和平组织的海上调查发现，这些渔船都使用了一种新式的大型圆提网捕鱼。2021年5月之后，该水域亦都发现了装备多功能网具的渔船，表明他们的目标可能是金枪鱼和其他鱼种。报告指出，金枪鱼又叫做吞拿鱼，是海洋顶级掠食者，他们的消失可能意味着海洋正在消亡。在最近被确定身份的341艘船只中，没有任何一艘是得到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的授权去捕捞金枪鱼。该机构发现大部分渔获物都被运往中国。美联社称，中国远洋船队的规模是世界之最，一直被指责在全球各水域进行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几十年缺乏监督，使中国的远洋船队去得越来越远。按照中共官方规定，上限为3000艘，但实际上的数量可能更多。这个观察机构呼吁，鉴于大洋鱿鱼 Oceanic Squid 在海洋食物链中的关键作用，这种无限制的捕捞亦都对该水域的鱿鱼种群构成巨大的威胁。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曾经被中共当局秘密关押，他出狱之后仍然继续关注其他中国维权人士并公开发声。他的妻子李文竹在推特曝光，今日9号三名不明人士出现在他们家门口，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并指称会有人上门跟他们夫妻两个聊聊天。那些人说他们可以帮他们送个仔上学，他气愤直言，如此荒唐他们认为理所当然。李文竹发视频说，王全章今日朝早8:29准备带8岁的仔出门上学，一开门就见到两女一男站在门口挡住他们的去路，还说如果要上学就由他们带王全章的仔去。李文竹在旁边见到即刻录影，王全章询问对方身份，那三个人拒绝透露身份，还要求他们夫妻不要问太多，声称稍后会有人来跟他们聊天。对此李文竹气愤地说，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站在我们门口，限制我们自由出行，陌生人说要替我们送个仔上学，如此荒唐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王全章是中国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中遭当局大规模抓捕镇压的维权人士律师之一。 中共当局在他没有律师陪同之下秘密开庭审判，最后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他4年半徒刑。澳洲一间电力公司遭外国黑客攻击，但在攻击之前不到一个小时，这个公司及时分隔了电力供应和公司管理的电脑系统，避免了300万个家庭停电。澳洲政府计划修改法例，授权政府反击网工。雪梨每日电讯报 The Daily Telegraph 网站8号报道，如果电力供应商 CS Energy 当时未能拦截网络攻击的话，黑客大约在不到一个钟头之内就足以瘫痪这两座火力发电厂。这个电力公司于11月27号遭到黑客勒索，虽然俄罗斯黑客团体 Conti 已经公开承认是他们做的，但多位不具名澳洲情报官员认为 Conti 并非单独行动，他们相信中国黑客可能参与其中。虽然黑客未能中断电力，但还是成功瘫痪了 CS Energy 的部分管理系统。直到8号 CS Energy 仍有很多员工没有办法收发电油。针对这个事件，澳洲总理莫里森 Scott Morrison 指出，国会需要制定相关法律，以便一旦澳洲重要基础设施遭受外国黑客入侵的时候，澳洲政府可以依法反制。澳洲国防部助理部长海斯迪 Andrew Hasty 指出，黑客攻击的问题已经日益恶化，外国间谍罪犯和国家级黑客网络攻击澳洲的情况亦都日益严重。他认为澳洲之所以成为外国黑客攻击对象的原因之一，是印太地区的安全局势亦都在不断变化，特别是中共试图使出各种方法，包括针对网络世界的各种手段，以争取达成其地缘政治目标。澳洲政府已经出资澳币13亿5千万元，作为维护澳洲网络安全和对付来自海外的黑客攻击活动。前美国安全部旗下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现任网络安全公司 Krebs Stamos Group， 他的合伙人 Christopher Krebs 亦都认为，中共和俄罗斯当他们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时候，会首先采取网络攻击，进而瘫痪敌对国家的基础设施。各位观众朋友，今日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收看。